没关系，等一下啊。OK， 啊，算了，我这都完毕啊。OK。好，大家午安。我们这一堂要谈的就是密切关系之培育。密切就是那个英文讲的 intimacy 哈。我们说在创世纪第一章就是第一个婚姻的设立，所以这个婚姻可以说就是说是上帝在人间设立的第一个，等于说是一个等于我们说称为这个社会的一个单位啊，是人间最亲密的一个关系啊。有研究说是什么因素会使人快乐，最标准当然就是一个亲密的关系，也就是说一个与人有连结的、有意义的连结的这种的关系啊，不论你是以为你一切都靠自己或者是怎么样，你不论你是不是承认了，你会真正的私底下你自己啊扪心自问的时候，你都知道我们都需要别人，我们不可能是成为一个孤岛。我们你会看到为什么有一些帮派或有一些少年参加帮派和各的这些因素，其实都是最主要就是想要有一个归属，我们都想要被需要、被爱啊、被接纳，所以这是我们人最基本的需要，就是爱和被爱啊。所以你会发现，从我们出生到死亡，我们需要与人有连结、有团契。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教会我们要聚在一起。教会不是只有一个建筑物，为了聚在一起是有团契，然后我们要有小组，要有这样的一个连结。这是最重要，就是要有连结。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因为在战争关系有许多的孤儿，而有许多孤儿院的设立啊。那时候呢在孤儿院里面流传的一个病啊，就令很多的医护人员就是束手无策。他们称为这个病叫做Marasmus， 就是 M-A-R-A-S-M-U-S， 这是很奇怪的一个名字。他说有许多呢被送到孤儿院的那个小 baby 啊，虽然说这医院这个孤儿院设备不错，可是他们健况呢，健康的就是很急速的恶化，而且呢甚至死亡。所以到后来呢，联合国就派出医生哦，就是去探个究竟，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到最后呢他们才找到原因，然后开出处方。这个处方是什么？就是每个小时呢，这个护理人员呢要把那 baby 哦抱起来，抱十分钟，然后呢摇他，轻轻的摇，然后唱歌，然后跟他就是喂他吃东西，然后跟他说话，就是这样的，然后呢才把这个症就是整个的状况改观。其实我以前刚开始做妈妈的时候呢，那时候我就把市面上所有的书我都拿来看，但各种理论都有啊，比如还有很多人给你的警告，你小孩子不要抱他哦，抱他就成习惯哦，但他就是会宠坏他哦，什么就是这。但后来结果我接受的理论就是应当要抱，应当要常常安抚他、按摩，帮他按摩。到后来呢，我记得到很久以后，大概2000年前后。我才发现说还有一个理论，就是有一个机构是江森江森，他们有一个叫 institute 的，专门给 baby 的，然后就是教怎样帮忙按摩这个 baby， 就是意思说特别是那种那个早产儿啊或是什么很多的，就是他就需要那种的接触啊。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为什么他看似一种生理的病，但是就是其实就是他要有与人有 connection 啊，所以这一点给我们看到，其实成人也是一样，有统计说不跟外界来往的那个成人呢，他的死亡率是一般人的两倍孤立于人际交往圈子的这种的人啊， 他们那个健康哈，就像是好像你吸烟的或是高血压的那个健康的情形啊，会受到很大的威胁。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人类的需要，但是在现代的人的这种生活却常常是处在一种所谓叫做群众中的孤寂者、孤独者啊 ，crowded loneliness。就算是你看看，就像是现在网络的世界那种虚拟的世界，这个是不是我这一代的 e-generation 能够，就是现代的 e-generation 不是我们能了解。我像我用这种东西，我是电脑白痴，我只会按，其他什么都不懂。可是你看他们这所进入那种世界，什么 YouTube 什么东西，你可以跟世界各国人这种什么亲密来往，但是你还发现人他的本性那里面还是觉得非常的孤独啊。不是，不只说这一般的人际关系，其实呢，夫妻，我们说夫妻是本是上帝设立最亲密的这种的人际关系呢，撒旦唯一的，也可以说最初最先要破坏的，也就是这个，因为他要破坏人类的这种的夫妻的关系，所以他第一个策略就是使夫妻彼此疏远啊。使夫妻彼此孤立啊，毕竟当夏娃被试探的时候，亚当在哪里？所以你可以看到哈，这个就是为什么啊，彼此疏远孤立的时候，有很多的事情就会发生啊。我们说孤立是婚姻的无形杀手，为什么这样说呢？啊，那我们首先就来讲说什么叫做孤立。你有没有看过有人叫做那过了有时到了一个地方，他就写说不准跨入啊，这个有个牌子挂着说闲人勿进，闲人勿入，就是这个意思。一种你被排除在外面的一个感觉，就是说好像是你在婚姻中的固定，就感觉就是好像你的配偶呢在他的心门外挂着一个牌子，就是说我不准你进来，进入我的内心世界。所以你会发现很多的夫妻呢，他们过的是一种怎样的生活，就是说虽然有讲话 talk but not communicate， 有讲话可是没有沟通，有做爱可是没有爱的一些行动啊，住在一起呢可是没有共享的生活，没有共享的生命。常常我们注意到，就是说有时在婚姻中我们常会注意到的，就是所谓有形的杀手，我们说外遇啊，外遇婚姻之癌，然后我们说暴力，对，这种外力暴力这个东西外遇和暴力这种东西，我们觉得这个是非常的伤了啊，所以这是一个有形的杀手。可是呢，我们比较没有注意的是这种的无形的杀手，就是这个孤立啊 ,isolation 啊，我们常常对这个我们没有感觉啊，我们以为婚姻失败就是离婚嘛，离婚是我婚姻失败的结果啊，没有错，离婚带来的伤害，就算是现在，就是算是所谓在美国这么所谓对离婚好像看得这么随便的这样的国家，其实你会知道那个离婚对，就算是对整个社会、对经济啊，或是对个人、对孩子啊，都带来很长远的伤害啊，很长远的伤害。可是呢？另外的这种孤立的这种外遇的无形不这种婚姻的无形的杀手，这种孤立呢确实就是表示说很多的夫妻住在一起是有名无实的啊，这个很多人就是忽略了。有一句话他说的很好，说越来越多的夫妻呢，他进入法庭呢去废止一项他们从未履行的契约，你知道这意思吗？因为本来在夫妻当中，我们说夫妻就是要履行那种契约，就是这个誓约的这种关系，然后夫妻要怎样进入这种亲密关系。可是根本就是夫妻大部分他是有名无实的，然后他去废止他们本来立的这种的誓约，这种契约他根本就没有去实行，然后他要去废止这个契约啊，就是进入离婚的这种关系。还有一个呢，我们常常就是没有想到的，就是很少被提到，可以说在一般来讲的离婚的这一事情很少被提到的一点，就是说他说妇女呢，就是说他这样说 women are isolated from each other， 就是说就是妇女们啊，女性她彼此之间被隔离了啊，被隔离开来 啊，也就是被孤立起来。这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可以得到，就是说，因为女人比较是注重关系，注重 connection 哈、啊。这个我们难做明天要谈到这种冲突了，也是在这方面。他说彼此注重那个连结啊，所以常常女人她可以从她女性本身之间的友谊啊，她可以得到一些可以说是支持也好啊，或者是说从过去这种家庭的大家庭的，我们说所谓大家族的另外一种从不好的角度来讲，我们常常认为这三姑六婆，对不对？很多话，对。可是呢，我们却没有想到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说他们彼此之间可以互相照顾，然后得到那个 support 啊，这样子的一种关系呢，现在的社会的结构就是慢慢的没有了这样的关系，因为现代生活的方式，或者说更是像我们华人这移民的社会更是很少了，所以少得到这种支持的话。那这个就是带出现代妇女，因为现在很多常在讲到那个离婚的因素的时候，常常提到就是因为是妇女开放了解放了，所以她妇女出去外面工作，因为工作所以她妇女撑起半边天呢，所以呢她有权利啦，所以她就要求离婚，不是这样子的。当然这也某方面也是一个原因，那是另外一种的。可是呢，其实还有一个因素，就是这个因素，就是他彼此之间被孤立起来，他们不能够彼此有这种 support 啊，所以这也是一个这样的因素啊。所以你可以知道，就是说真正的在婚姻当中，其实这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很自然的，就是说我们会走向孤立的一个状态。这怎么讲呢？这特别在我们信仰里面特别有一种体会，就是说因为我们是带着罪性来的，我们说往上提升是很难的，向下沉沦很容易啊，水往上游不容易，水是往下流的啊，所以这是很自然的，我们就是会往下走。也就是说，从这点来看，就是说，婚姻的关系呢，它不可能就是说，就算是你们经过八年抗战，所谓八年抗战，就是说爱情恋爱花了七八年时间轰轰烈烈的恋爱，然后那种如胶似漆的，好像是在进入那个新婚那么甜蜜的生活呢。它不可能一直持续保持在这样，就是说你必须要维持啊，极力的维护，可以是说就是这个婚姻这种亲密的关系要极力的维护，要不然的话你会发现说夫妻两个是会越走越远，越走越远，所以他们认为说叫漂移哦 ，drift， 飘，好像那个岸上两个小船，它没有绑在岸边的那两个小船，然后浪啊，轻轻的，它不是大浪，就是慢慢慢慢慢慢，然后它就在那个浪上慢慢慢慢飘，这两个船越飘越飘，就飘远了啊。所以这个就是很多很多我们称为就是说这种孤立的婚姻带出来的一个结果啊。所以为什么我早上有提到，就是为什么中年，你可以说经过那么十几二十年那个辛苦的那个过程，这样走过来了，好不容易熬出头了，可以这样子说，为什么中年以后离婚率反而提高，而且增加了30%？因为你可以发现说，当我们若是以这样的状态这样继续下去，我们没有去极力去维护的话，你就会有时真的有一天早上醒来，就会发现说，到底我这旁边枕边人是谁啊？这个陌生人是谁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要维护要培育这种亲密的关系是非常的重要啊。首先我们来讲这个亲密，这个密契，我是用这个密契啊，密契就亲密的契合啊 ,intimacy。这个有人用一句话这个好像我记得他好像是那个 promise keeper 吧他讲，他说把这个句话他把它分解开来说 ，into me and see 说你要进入我的内心来看我所以这个意思，我觉得这确实很有意思啊。这个，所以第一点，我们就是说，真要怎样培育密契的关系，第一个你就是必须敞开自己啊。早上我有稍微提到一点，为什么有时候有婚姻会有。变了样，你可以说就是有一个这个原因，就是他保留。所以这里讲到敞开自己，就是说你必须我们说把自己显露出来 ，self disclosure 或者说 openness， 就是说你要保留，你没有保留的要向对方把你自己开放出来这个非常重要，就是说你把自己敞开，向你的配偶敞开，却向 其他的人，特别是第三者的异性关闭，这点就是非常重要。你会发现说有些人配偶常是最后一个知道他心里的话，他心里的思想，心里的感受的，这个就是非常的危险哈。在圣经里面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有一句话，我觉得非常的好，他那里面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面是含着刑罚，这里爱里没有惧怕，这点就是非常重要。所以我就讲说我们害怕，害怕把我自己的等于软弱的一面，不好的一面显出来啊，这就是不是爱啊。你在爱里面你会发现爱，其实当你进入这种誓约的关系，就是说当你在结婚里在牧师面前念这个誓约，其实这个誓约不是打包票，其实这个誓约是一个信心的一个举动。所以爱是一种冒险的一种行动，这个爱的关系是一个冒险的关系，可以是这样讲。你必须就是真的没有惧怕，就是带着信心啊，你自由的表达你的感受，表达你的软弱的地方啊。我有一个我有两个孙，一个孙儿一个孙女，我那个老大是2岁半啊，我的儿子是6尺高啊。那你想看啊，有时再回来看这个小孩子啊，那个很有意思，我们喜欢跟这个小孙子玩啊。2岁多，我们说 terrible two 啊，现在最喜欢讲 no， 他就什么 no， 你想想看，这个老爸可以一把抓起来，或者一脚把他就踢走了啊，对不对？他看老爸要这样子看，对不对？哎，他有勇气，他敢向这个权威挑战说不。我不要，为什么他敢？哎，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这样的小孩在这个时候，现在不是讲亲子了，但是在这个时候，为什么你敢让他？因为他要表达他自己，他为什么敢？他信赖，他信赖他的父亲，所以他敢说这个这么大的人，这个权威啊，我敢向他挑战，我说不。所以这个就我们在那个婚姻的关系也有一个这样，就是说你要 take 这个 risk， 你敢冒险，然后你进入这个关系，建立那种信赖的关系，然后呢你又就是有一种的安全感，然后你才可以进入这种密契，这种亲密契合，特别是我们说在身心灵还有群，就是跟其他群体关系这四方面密契的一种的关系，亲密契合的关系，就是敢接受这种冒险关系，然后建立信赖，然后产生安全感，然后建立这种的关系。所以呢要建立这样子的关系啊，你真的你必须完全坦诚开放信任，你要把你这个虚伪的外表，不管是你在外面有多高的地位你要把它放下，你自己自我防卫这种的态度，然后你有办法可以进入这种两人一体的这种的境界。所以当我们今天要谈这个时候也许有些人就说我不这样子，我还不是活得好好的，我们夫妻生活 也好好的。所以我们这次的这个主题为什么讲的那种亲密的关系，亲密伴侣，其实就是说就是在谈的就是说我们有心，我们想要进入，想要学习进入这种关系的时候，有这样子的意愿的时候，你才会觉得说这种的学习，这种认知是有意义的否则我们一样可以活在一种所谓隐藏式的离婚的这种的关系，你还可以每一天每一天这样子过去但是我早上有说过，我们那个五个婚姻的历程当中，你会发现当你愿意有这样进入这样子的关系了，你才真正的可以达到这所谓婚姻的晋升期，这种的一种的密契所以你就是必须要先学习，先把自己敞开第二个就是我们要设定这种优先的次序也就是说不管你是怎么样的工作，或者你们生活的步调是怎样，你要调整生活中的优先次序，你必须要付出时间和精力，要有计划的去强化你婚姻的一个体质，可以这样讲一个 quality 那个西雅图华盛顿大学那个江刚门博士他就讲，就是说其实若是我们真正的去做这样子的事，你会发现你 这个所带出来的附加价值啊，比你去可能每天花很多的时间去健身房啊，去锻炼你自己的身体啊，使你身体健康，更是长寿。这是他是用科学方法研究，不是乱讲了。至少四年，他说至少四年可以长寿，就是真正的你有这种密切的这种的婚姻关系的夫妇啊，至少长寿四年。好，第二个强化伴侣的关系。强化伴侣的关系，我们说伴侣啊 ，companionship 就是一个朋友的关系。我们台湾话这句话讲得非常好，就是牵手哦，就是牵手啊，牵手，手挽着手牵手，这我们讲到伴侣配偶是用这种关系来讲啊。首先第一个我讲的就是讲到破除性别角色的一个成见，互相用平等来对待。有一个美国机构叫做Prepare Enrich， 这个我们称为婚前婚后的一个家庭事工的一个机构，这是也蛮大的机构。他在2000年左右，他调查了21500对的夫妻，哈、哦，有很多的 questionnaire 哈、哦，很多的问卷啊、哦。然后呢，他里面就是认为自己的幸福，婚姻幸福的，他说不是认为自己婚姻不幸福的，但幸福它又有另外一个 category 哈啊，认为自己不幸福的最主要的因素，然后他按着那个比例啊，然后排前十个，然后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对谁当家看法不一致啊，谁是这家里的头啊？93%哈，认为他们婚姻不幸福的。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一个啊，所以这里可以给我们看到，其实这就是对于那个夫妻性别的啊这个角色在个家庭里面是怎样啊，所以这个是蛮影响蛮大。所以为什么我在这里特别强调，我们要破除这种性别角色成见，互相以平等来对待啊。若是我们配偶啊能够彼此肯定对方他的实际或潜在的他的天赋他的才能，而且支持帮助配偶来发挥这个才能他的潜力或者他的梦想的，他们做过这样子的统计，这个就是夫妻就是比较亲密啊。所以为什么这个 Dr. John Gottman 他把最重要的一个，他就是说这个夫妻若是能够保持这种朋友的关系的话，这个是非常非常有利的一个因素啊。所以第二个我讲到就是也讲到怎样能够强化伴侣的关系呢，就是乐意接受配偶的影响能够虚心接纳配偶的意见忠告箴言27:17有讲到说，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那朋友我在讲说，若是夫妻朋友是最好的朋友，常常在磨，会磨出刃来啊。所以你会看到，就是很多人结婚久的，有人讲说，你不是说个性那些会磨，会互相有影响，甚至有人，你有没有听人说，哎呀，你们两个是夫妻脸啊？常有人来讲，你们俩是夫妻脸，也就是两个结婚久，常互相的受影响，连外形都会让人家感觉就是某种不知道什么神态或者什么就会相似啊，所以这种叫夫妻脸啊。所以我们知道，就是能够接受配偶的谏言啊，这种呢，对夫妻的密切的关系是加分的啊。这个也是有关系的啊，就是视配偶为最好的一个朋友。就是说我们把配偶当作好朋友我们说好朋友是干什么，好朋友喜欢在一起嘛，对不对？好朋友喜欢一起做一些事情，好朋友喜欢一起谈话，好朋友喜欢共度一些休闲的时光，而且呢他们呢会共享，他们有共同的兴趣，也可以说有共同的嗜好他们呢可以共同完成一些 project。 你会发现有些夫妻他们，你说有人讲说你要房子去 remodeling 哈，非常会检验这个夫妻的关系。有的是为了这个哈，要那个改建或者是什么修整这个房子，很多的事会发生。 我早上有说过那个电影明星叫 Patrick Swayze， 他太太叫 Lisa， 我说过他们的婚姻是一个非常令人称羡的一个婚姻，虽然他们结婚33年啊，是一个很不利的结婚的一种状态，就是说对美国人就是很早结婚啊，很早结婚，这是对婚姻的美满是不利的一种情形，然后又没有孩子，可是呢他们为什么可以维系的这样好的一个婚姻呢？他死前Patrick 他死前啊，他讲一句话不是对，也可以说一句，他说他们的关系能够 survive 他最主要就是说他们因为他们的把就是 keeping the friendship alive， 他就是使他们的友谊呢，就是他们把他们友谊活起来，活化的意思啊。所以他认为他们婚姻成功的因素就是因为他们是一个 long time partners， 他自己讲啊，他也写了一本书，我有买了他那本书，他说我们呢永远是一个 team。我们一起，他有一个，他住在加州附近的是一个 range 牧场，一个牧场啊，他们一起养马，他们一起他们有一个 business 啊，是那个music 啊，而且呢，他们有一个等于是野生动物的一个保留区，保留他们一起在做这种事情，就是他们对这个野生动物的保留就是很有负担哈，可以这样讲。所以呢，他们的朋友称为他们33，哎，那到时候死前的时候是34年，说他们是一个 soul mate life partner 啊。所以这个就是看到，就是一个友谊，这种虽然在这么多的不利的因素，可是他们因为维持这种朋友，这种非常亲密啊的朋友这种的关系啊，所以使他们的婚姻能够非常的成功，非常的恩爱。然后他太太也讲一句话，这也是特别讲到，就是和破除性别角色成见有关啊。他说 ，I give him a lot of credit for not making me feel overshadowed or left out。虽然他太太也是一个作家，而且他太好像也是一个舞蹈的啊。然后他当然，可是因为这个先生，这个是很有名的一个电影明星，他说他不会让我感觉就是我在他的阴影之下啊。这个就是说他帮助配偶也发挥他的才能，好，他的那个恩赐，然后他们是好的朋友，所以这个是非常的非常的有关系，在这方面可以维护一个很好的一个婚姻的关系。第三个就是培养双向沟通的一个习惯啊。我们说的这个沟通，当然我们常常对象就哎，我们两个我们就是沟通不良，常常沟通，那到底沟通是什么？我们呢真的沟通是非常重要，就像人需要氧气一样。可是有时其实虽然有很多很多理论，市面上有很多很多的书，其实呢这个是需要去操练的，没有什么诀窍了，也可以说没有什么深奥的道理，就是需要去操练。若是你们有心的，我只是就是要非常简单的，就是三点应当是很好记的啊。第一个，你就是分享日常的琐事啊。我现在在这里提的这个就是说，每天你只要花15分钟，从15分钟开始，就是说每天花15分钟做这种操练。也许我们每天要操练身体，可能还不止15分钟啊。但是你就是做这种婚姻的啊。沟通的操练，花出15分钟，可是你只要日积月累啊，然后呢你把这个操练当后变成习惯以后呢，你就会发现这个效果就会出来啊。所以第一个，你分享什么？分享日常的琐事，不管是你们是两个人都是上班族，或者是一个在上班一个在家里啊，你把日常的琐事啊分享，你真诚的清楚的把你的梦想，把你的理念啊分享出来，把你的感受分享出来啊。如果你从来没有这样开始，至少就分享你今天发生了什么事，今天你在家发生什么事，你在 office 发生什么，你碰到什么人，就这样非常简单的你就分享出来。然后呢慢慢当然进入比较深的，你可以分享一些梦想，一些你自己的理念。然后呢学习 用言语来表达你的感受，这对我们华人是比较困难，特别对男人啊，你要用言语，不是用行动，所谓行动就是到后来就是动手了啊，你要你就算是你的负面的情绪啊，你表达你的感受情绪，你用言语，就是用嘴巴来沟通出来，而不要用一些啊甩门啊，或是踢东西、甩东西啊，哈，弄那些行动来表达你的情绪。所以这是一层一层，当然这是很多。如果说这要做夫妻营的，这个是很多的操练。可是我们说，从你看最简单的，就是你要记得，就是分享琐事、小事情啊，不要想说到后要什么，我失业了，然后不要搞多久，一个礼拜以后你的配偶才知道，不必要从那种大事，你从最小的事情开始啊。第二个就是说，当在分享琐事，比如说一个人讲的时候，另外一个人就学习，就是静静的听啊，对方怎么叙述，你接纳他所说的啊，不要太快的啊，要去辩解或者是评理，或者是说想要帮他解决问题啊，所以这就是我早上有说的，我们要带着一个同理心来听就好，就这样听，这也是一种学习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说这种是双向的啊，你一方面讲的时候一方面听，然后你让另一方面讲，另一边讲，然后啊你这边来听，然后听的时候你要用怎么样的方式，你要确认，就是 reconfirm， 可以讲说确认对方接受到你传达的信息。你知道很多的时候为什么夫妻有许多的冲突，就是很多是误解，因为你没有听到，你以为说反正我话讲出去对方一定听到，不一定，人都是这样，你会挑你想听的听，你会挑你想听，同样他话讲出来你有听没有到，我们可以讲很多人是这样子啊。所以你看这我就有一个很有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去那个快餐的麦当劳的时候，我们要drive through 的哈，那个 order 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后来那个店员他最后一句会一定很他会重复你 order 什么，跟你重复一遍，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在这样子在彼此学习这种操练沟通的时候，你也要就是你不一定要说，当然你不会的时候你最好就真的是重复一遍啊。但是另外一个就是说你听，然后你当然你也说当然这也可以，可是有时你就是心不在那抱着你要一下就知道你在敷衍。你在听的时候你可以把它的 keywords 啊，你可以再说你讲啊，你是讲这样子或者是什么啊，把那个主要的那个字句你抓住了，然后让他对方有可以机会啊，他可以继续再谈下去，或者说啊不是啊，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这就是这样的，可以这样的沟通。所以若是我们在最后再有一个彼此最后的这种的确认的时候呢，然后你学习，你从最简单一天15分钟开始学习，慢慢久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啊，彼此的沟通就越来越顺畅。为什么这个是非常重要？当你把这些沟通这些都弄好的时候，你知道我们的明天会讲到，到要谈到冲突，会谈到那些事情的时候，你要怎样解决它？你这个基础在一般的时候，我们普通在谈话当中，你这个沟通的这种的基础打好的时候，你要进入那些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会容易多了哈。好，最后，不是最后，第四个哈，满足彼此情爱的需求。这个我们讲了，就是说了解彼此对爱需求的差异。吓死我了，对不起，怎么会忽然这样啊？所以这里有一个那个啊，就是说男女啊，就是做配偶啊，就是先生啊，太太先生呢，我们这里比较讲了在婚姻当中啊，这个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就是可以了解我们的配偶，就是他在哪方面啊，他特别的对这方面有特别的需求啊，那我们就可以满足对方。我们常常有一种意愿决议哈，我愿意来满足。譬如你看在这里就可以看，我们这里有讲几个女人，就是从经过什么顾惜、了解、尊重、忠诚、再保证、珍视啊 ，validation， 我把它翻成珍视，应当是。还可以，这个意思就是讲，就是说你在乎他，你看重他，不管是在他的意见或他这个人是怎样，这个，所以整个的来说，我可以说 女人呢，就是比较需要像 nurture 人，就是你呵护她，你培育她。我们 nurture 我们常放在的，我培育园艺啊，园艺我喜欢做 gardening 哈、啊、的事情的时候，就是 nurture。这个意思就是说，女人是你需要去 approach 她的，你需要把她啊捧在手心上，你要细心的呵护她的啊，她需要的是这样子的一种的爱啊。所以做丈夫的，你若是可以了解他是需要这样子的话，你用这样子的来对待他的时候啊，那你就会得到他的回应啊。那同样的另一方面，男人在这方面你就可以看，他需要你信任他，需要被接纳，你欣赏他，仰慕他，鼓励他，而且赞许啊 approval。 所以整个的可以看就是认可 recognition。这个意思就是说，男人哈、哦，他需要有点空间呢、哦，他需要有点空间，他需要呢，你就是说，你说让他成为他自己，也就是说，给他保留一个空间，你不要太，我们说不要使他窒息，也就是讲，不要逼他逼得太紧啊，给他有一个保留一点他自己的空间，所以他需要用这样子的方式呢，啊。所以说常常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做妻子就好像是被讲我是好了，我对他好，我就是要照顾他又怎么样，但是你有时让他哈、哦、感觉的就是说你把他当小孩子，这个有时虽然我们的用意是好的，有时是反而是造成反效果。男人需要让他有一点空间。我们在座有一些男士不知道你们同不同意，当然我们这是一般的，我只是说这是一般的哈。所以你要 let go， 就是让他有一点自由的空间，不要让他窒息啊。所以他必须要被认可。那但是女人不一样，女人需要很仔细的呵护，把他捧在手掌心。所以我们呢，要在这方面有一些了解的时候，然后呢，我们说常常我们讲说，我们怎样去满足呢？有很多很多的方法，当然。这我们自己如果可以从这方面自己可以回去去想，你有很多的方式，但是我们一般有讲说，你就像是一个存银行的一个 account 好了，你要常常的存款，对不对？所以你们爱的户头就有多一点钱啊。所以这个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我们常常用那种积极的一方面向对方存款啊。另外呢，用那种五种爱的行动，所谓五种爱的行动呢，这是有一个作家，他叫什么 ？Gary Chapman 是吧？对哈，哎呀，我忽然间头脑一下就忽然忘了他的名字。他就讲了五种爱语 ,five love language, 我想有很多人可能知道，所以我这个就不多讲。就是第一个齁、哦、我们把它称为是肯定的言辞，就是说你要讲正面的话，积极肯定的话，就是常常鼓励常常肯定，常常称赞啊。我特别要谈的就是说在公众众人的面前称赞你的配偶，这是非常的好的啊。还有呢，在你配偶的背后，在他的朋友的面前称赞他，这个话也会传到你的配偶的耳中，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式啊，来肯定的言辞啊。当然那配偶本身彼此之间的这种肯定，这个当然我们就知道非常的多。好，这个尽兴的分享，我特别讲的是 quality time 啊，就是说，所以我们刚刚有里面讲了很多，你要分享就是要谈话的啊，这个呢。啊，其实还有另外一种的啊，另外一种的说法，就是说你不一定要讲话了，所以所谓分享不一定是用言语的啊，譬如说你们一起做一些事情，就像我跟叶牧师他因为在外面常常演讲，他回来不爱多话的啊，可是我们可以一起做一些事，我们喜欢一起园艺，我们种果树啊，我们一起种菜啊。那种果树哦，那果树还有的收成，还可以分享给别人哦。像我们院子虽然不大，我们种了16种果树，全部自己的，没有请人，全部自己弄的。所以在这样子当中，这也是一种啊 quality time 啊分享。 然后创意的礼物，所谓的创意礼物就是说我们喜欢收礼物啊，但是我们送礼物不是说只是这个，最主要是不是强调那个钱，就是说你有心啊，有心啊，把一件就是算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啊，就写卡片也好，其实这个就是你只要有心，你送给对方，让对方就是说把它当作一个特别，而不是说啊，就是市面上随便买一个东西啊，就这样啊，冲塞了事的这种敷衍一下的，不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讲创意，我是有很有心的那种的付出啊。贴心的服务，贴心的服务当然我们特别讲就是说为配偶的服务，其实也是一个很小的，比如说啊，像我们晚上睡觉，晚上常常希望啊喝水啊，半夜都常常喜欢喝水，希望不要怎么口常常很干啊。那叶牧师就会很体贴，他自己弄的，他常常都会记得，我自己都常常都会忘，他常常他弄好，他会记得把我的床头柜旁边也放一杯水啊。所以这就是很简单的，但是就是很细心的啊，你会想到的为配偶的做的一些事情啊，还温馨的抚触。我们到几点啊？
3:14
那还好有一点时间啊，如果有时间我就稍微讲一下。我有一个那时候有一个统计，这是很早以前我在一个报章看到，就是那个讲到安兰德啊专栏里面，他就讲到他就做一个问卷啊，做一个问卷就问啊，问读者，就是说啊，你是不是喜欢啊，喜欢被就是很被他请啊，但是不要做那回事啊，你们懂了意思啊就好哈。然后呢问你是不是这样子，然后问，然后第二个答案就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你是40岁以下或以上啊，就问这个两个问题。结果你知道有多少人回函吗？90000封。90000封，结果那个比例啊，说是的那个比例是非常的高的，非常的高的。然后呢，40%的还是40岁以下的，就是意思说不是这种老太婆才喜欢的啊，只要被抚触而不希望做那回事。所以给我们看到的，这里讲到我特别要讲的就是温馨的抚触，当然这个也包括夫妻彼此性的关系啊，可是其实最主要就是讲就是说不含性的，就是一种就是这样子，就是常常就是愿意不要就是看个电视嘛，勾肩搭背，或者说晚上睡觉啊手勾着手，就是他这就讲这种就是自然的这种肌肤的接触，我们却没有想到这种的啊是一种很好的一种的爱的行动啊，爱的一个行动。我今天在这个不多讲，就是因为顺便做个广告，这个是叶牧师说的了啊，说出心中的情爱，他就是用这一个啊，这个总共大概他是50分钟啊，50分钟还有一些里面有一些小的 skit 啊，他说说出心中情爱就是以这个为主啊谈的，然后这因为这里面就牵涉到很多啊，要怎样来表达，你要说对方听得懂的哈，这五个每一个都有不一样的啊，有的他喜欢第一个，有的他喜欢第五个，所以你要怎样来表达，然后用对方听得懂的话来表达。譬如说你的第一个语言是中文，第二个语言是英文，但是若是人家跟你用英文讲，就有时觉得就是不是可以很深入。所以同样的这个意思，他这里就讲说把这个五个当作是一个语言，是爱的语言，然后你要怎样来表达才可以事半功倍啊。所以这是这一个，若是你们有兴趣，这个是如果你们可以采购，这也是对我们真爱协会的一个参与啊，这个是一片15块，所以我在这个特别介绍一下啊，所以我在这个就不多讲这个了啊，这个就是这五点，这是很可以说是就是非常的简单呐、可以这样讲，非常的简单，但是又是在你每天的生活当中都可以做的一些事情啊，所以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说用行动。也许我们听的理论很多，就像是我们好像就是在信仰方面的也是一样，我们头很大，我们听了很多很多的，但是其实我们需要的就是去行， 就算是很小的一个哈、啊，你踏出第一步就是去实行的话，你就会增加你的信心，因为你看到一些果效，然后你会愿意啊再进下去，然后你又看到一些果效，因为会有回应的，会有回应的啊。好，最后一段我们讲的就是说，特别对基督徒，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不是基督徒啊、既然这是一个啊夏令会，所以我主要的想了，我们当然是基督徒的比较多啊，所以我特别在这里面讲到，就是说到最后，我们怎样发展一个属灵的密切，就是一个 spiritual intimacy 哈、啊，就是在属灵方面，我们啊可以怎样来发展这种密切的一种关系啊。第一个就是 pray together， 一起祷告，一起思考。一起思考的意思就是这样，我们的心思啊，就是说你在所谓一起思考，其实可以讲的，哎，你可能说是一起读一个书，读一本书，然后彼此之间有那个思想的交流啊，有思想交流。因为你知道，我们常很多的意念、很多的行动是经过我们先进入我们的头脑里，然后我们经过思想，然后我们接受了，然后我们才可以化成行动。所以若夫妻可以一起有这样子的交流的话，那就是彼此之间当然就会彼此更能够沟通啊。那一起受苦的意思，当然我们其实今天早上也有说了一些，就是只要所以为什么有许多的夫妻可以同甘不能共苦，有可以共苦不能同甘，很可惜哦。但是很多的时候是常常不能够一起受苦啊。好，一起蒙赎这一点啊，我想要稍微讲一下，就是我们今天有很多人讲到宣教方面的，所以也许我们常常有听一首歌，就是我们有一故事要传给万邦啊，要使人心归向神啊，然后我们也常接受很多的训练，我们要个人谈道训练，我们要讲福音的故事，我们告诉人哈、啊、福音的事律或者什么，我们要告诉人福音的故事，这种救赎的故事。可是呢，基督徒的夫妻却很少，你可以说很少听到的是什么？哎，我们的夫妻的关系，我们因为上帝的介入，怎样来改变，使我们的夫妻的关系成长蜕变？我们有一个蒙福的，就是这种的婚姻的关系，因为我们共同的蒙救赎，因为上帝的介入啊，怎样向我们彼此饶恕？然后我们怎么重新开始，我们有没有一个这样的故事要告诉别人？这个夫妻有这样的一种的故事可以一起来带出去的时候，这个是有很大的震撼力的。所以我希望我们在这方面特别，我在教会里面特别要强调这个，因为你会发现，像我们常常我们过去虽然有牧会，但是这十几年我们都在做这个真爱家庭协会，是一个家庭事工的一个机构，所以常常有时就会也有一些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在婚姻上的问题哦来跟我们谈。但是我们在听的当中，我们常常能够感觉到的是说，他们在教会里面有的甚至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参与有服侍，可是他们第一个不敢跟教会里面其他兄弟姐妹谈，第二个不敢跟牧师谈。所以呢，为什么到后来很多人到后来跟婚姻这么出了问题的时候，教会才知道，就是有的都是已经是太慢了。这就是为什么，因为我们总是要让人感觉一个印象，在教会里面大家都是圣人，大家都是婚姻美满，大家都是没有问题的，怎么可能有问题呢？那圣经里面这些教训都在圣经里面，我若是有问题的时候，我怎么能够在教会再继续生活呢？哈，所以我们有这样子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不能够谈出来？也就是因为这样，我们就很少听到这种一起蒙救赎的夫妻的故事啊。所以为什么常常会有许多的，就是一种可以说是角色，一种外面的一种表象啊。有的已经是根本就你可以说他们根本就是一种隐藏式的离婚，根本就是不只说是同床异梦而已，根本就是像是分居的状态，可是他们到教会里面还是一起的。哎，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也就是因为这样，他们自己也失去了很多的福气，就是一直说他没有想到他们仍然 可以就是愿意承认，愿意承认自己是需要救赎的啊，在婚姻这个生活这方这层面啊。所以我希望在这方面真的可以带动一些教会的有这样子的一种，就是说你也可以有一种接纳的那种的啊。因为我常常教会有人说教会应当是最多谈恩典的地方，但是教会最常常是有时让人家感觉就是最少恩典，是最多论断的地方，所以我们在这里确实要很小心一点。好，最后就是一起服侍。在这个呢当然这最后一堂第四堂的时候我会比较多讲到，就是说我们讲到那个婚姻的五个历程里面，也就是特别讲到最后我们要带出来的上帝的设立的婚姻最后的目的，当然就是来服侍主啊，借着服侍主来服侍其他的人啊。所以在这样子的一种属灵的密切的关系，让我们真的能够体会到什么叫 soul mate 啊，什么叫做灵魂的伴侣，什么叫灵魂的伴侣。我很喜欢一对夫妻，这对夫妻呢叫Dr. Les and Leslie Parrott 啊，他们有许多的著作，也有许多的教导。然后他们有一个我很喜欢，就是也是我们最近常要推出的，就是我们称为 Marriage Mentor 啊，我们称为婚姻的导友。这对夫妻呢，当然虽然他们两个都是专业的啊。但是他们两人就是向来啊，就是都是一起来一起在带领这个有关夫妻的，不管婚前婚后各方面的他们带但是我非常喜欢他们的，就是因为他们不是说只是因为他很多专业的他们学的他们的道理一个是临床心理学的一个是大概是教育心理智商师他们的婚姻，我为什么要说他们是经过一些考验的？所谓考验是怎么样？这个太太啊，这个太太叫 Leslie， 他们的名字也很好，其实他 Leslie 跟 Leslie 经常是都应当是算是在美国他们是同名的啊。这个太太的父亲是一个牧师啊，然后他这个牧师就是说在他他们就是他的父母结婚40周年的时候，在他父母结婚40周年的时候呢，他这个牧师的父亲呢，带他的这个他妈妈到外面晚餐，然后晚餐的时候呢，跟他太太说，就是跟这个 Leslie 的妈妈讲，就是说我要跟你离婚，我要跟你离婚。然后他另组家庭那这个因为你知道结婚40周年嘛，这个小孩当然他都是已经成人了所以这个对他也已经结婚了，所以对他打击是非常的大的，尤其特别他自己又在走这一行对他打击非常大，所谓的对他大到一个地步，就是说他连使他对那种他自己的先生就是会有一种怀疑，他说那种信任感他就会产生质疑，所以这个对他是对他们的夫妻的感情就是很大的一个挑战，但是真的是说他们所以经历了这些，所以虽然说他们也是也是基督徒，然后在这样的家庭的背景，然后他自己从事这个，他自己是经历了这样的一个 struggle 然后到后来再加上他们一个后来结婚很久，然后才有一个孩子，孩子在出生没多久，孩子这个健康的问题，很多的问题是很大的煎熬的然后也这样走过来所以我非常欣赏他们这对夫妻，就是说他们经历的这些，在经历的这一些，就是说在整个你可以说在这五个他们都经历到，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所以他们带出来的带出来很多很多的是很感人的。他们我记得他们是在2000多少年，大概也是2000年左右，正确时间忘记了，不好意思。他们就是在 Oklahoma 那时候我们知道那个南方的人为都称为 Bible Belt 嘛对不对？三步两步就有一个教堂，可是他们的那奥克拉荷马州的那个离婚率，除了说除了 那个拉斯维加斯那个叫做内华达，是因为拉斯维加斯这个，所以成为说离婚率最高的啊。那因为很多是外州去的嘛。如果以那个哈，他那种比较例外的情形不算的话 ，Oklahoma 是 Oklahoma 应当算是全美国离婚率最高的一个州啊。但是那一代都是 Bible Bell 的，你可以这样子。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那个州长痛定思痛，他请了他们这对夫妻呢去那里一年的时间。他们本来是他们也这个也是他们也是在西雅图的一个大学在在教书的啊，他们当然自己有自己的一些 institute。然后一年的时间用公家的钱啊，就是州长就是让他们就对各个层面的就是希望啊来教导啊。怎么样来使离婚率下降？因为这个离婚率带出来是他这个社会的成本，他们是从社会成本、经济成本来考量整个的事情，所以他们希望能够让他整个离婚率在十年以内下降三分之一。然后他们说，若是这个成的话，哈，这个是近代美国是最重要的一个社会革命，他们可以是这样啊。社会革命，所以意思就是说这是非常困难的一个挑战啊。可是他们州长就请这对夫妻去当然现在还不到那个最后的收成，最后的结果怎么样还不清楚。可是在这件事上可以给我们看到的就是说，这对夫妻他们自己经历的这些，然后呢后来怎样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而且能够成为服侍上帝的一起服侍，是一个 team 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到最后讲的整个的我们密契的最后的一个高潮，可以就是说成为一个 soul mate， 成为一个灵魂的伴侣。好，我们听到这里今天还有一点点时间若是你们有什么回应或者有什么发问我可以留一点时间给大家。好，还有就是我顺便这个就不用录音的哈，我顺便介绍一下